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恩主，我们多谢你，多谢你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主耶稣复活了，因着主耶稣的复活带给我们无限的盼望。主啊，我们感恩，我们知道昨日 Flora 已经在这里有一个的安息礼拜，我们看到主你自己那个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你叫姊妹她在一生里面忠心的服侍你，爱主你，主我们看到她已经作了众人的好的榜样，主我们献上感恩，主我们看到她如今安息主怀，求主你自己就安慰她屋企每一个的成员，安慰永健弟兄和他的家人。主啊，愿意你自己真的在这个时候真的让 Flora 他能够享受和主你一起那种的福乐。主那里是真的没有眼泪，没有疾病，没有痛苦。主啊，你已经为他准备了一个最好的一大的地方。主啊，愿意你真的继续的来到是激励 他家里人。继续的来到是爱主你，一切来到继续的服侍你，也都鼓励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的来到是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在我们一生里面依靠我们的神，这个是一个是无比的一个的福分。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也都是纪念我们的姊妹 Luca 她的妈妈，她在香港因为跌倒的缘故如今在医院里面在留医，他那个盆骨那里是非常的痛楚，求主你自己医治他，求主你也都是藉着医生他跟他做这个手术的时候给他有平安有稳妥。主我们祈求你就将你自己的平安你的安慰大大的临到百慕身上，愿主你也都纪念 Luca他在这里的时候没办法能够接近到妈妈，但是主啊，我们就祈求你也都同样的是安慰他。主，因为我们在你里面我们是有盼望，我们可以有依靠你。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都纪念林牧师，他在来紧的星期三的时候会做一个白内障的手术，愿主你自己 纪念他。主，求你真的藉着医生的手能够让他很顺利的你都是完成这个的过程，叫他能够也都很快的康复过来。多谢你给林牧师，他在过去几十年来他很忠心的来到服侍你，牧养你的教会，牧养你的群羊。主是愿意你自己继续的看顾他，让他能够是很快康复过来，又继续的一起来到是参与跟我们一起配搭服侍。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都感恩，我们知道香港的疫情现在一路都是有一些的好转，愿主你自己继续的看顾当地的人。主啊，我们都纪念真是受感染的，求主你继续的是来到是看顾。主就是我们在医疗当中的，我们有弟兄姊妹他们患疾病或者是患上感染的，我们都求主你同样的看顾纪念他们的需要。主啊，我们继续的，因为你这个福音是这么宝贵的缘故，主啊，我们都祈求你给我们众弟兄姊妹能够同心合意来到兴旺这个福音。主啊，特别我们真的希望在今年里面我们希望推广这个福音的事工的时候，求主你就真的施恩典给我们，叫我们同工，我们的弟兄姊妹同心合意来到兴旺主你的福音。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都纪念我们今天卢志成实习传道，他要传讲你自己的话语，传讲你的信息的时候，我们求主你自己的使用大大的来到是藉着你的话语来到激励我们众弟兄姊妹，叫我们与你的关系又再进一步的来到是密切。天父啊，我们将一切都交托给你，求主你纪念的需要，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好，让我哋而家系读圣经。今日嘅经文咧系记载喺呢个嘅约翰福音20:19-29。我哋揾到嘅时候，我哋一齐读呢段嘅经文。19节，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門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猶太人，門都關了。耶穌來，站在當中，說了這話，就把手的肋旁指給他們看。門徒看見主，就喜樂了。耶穌又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說了這話，就向他們吹一口氣，說：你們受聖靈，你們赦免誰的罪，誰的罪就赦免了；你們留下誰的罪，誰的罪就留下了。那12門徒中，又稱為底土馬的多馬，耶穌來的時候，他沒有和他們同在。那些門徒就對他說：我們已經看見主了。多馬卻說：我非看見他手上的釘痕，用指頭探入那釘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總不信。過了8日，門徒又在屋裏，多馬也和他們同在，門都關了。耶穌來，站在當中說：願你們平安。就對多馬說：伸過你的指頭來，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來，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總要信。多馬說：我的神。耶穌對他說：因你看見了，我才信。那沒有看見就信了的，有福了。我們請盧志成實習傳道為我們傳講神祂的信息。主題：與復活的主相遇，從失望到盼望。
弟兄姊妹，主內平安。我很想問大家一個問題。上個禮拜是復活節的主日，我想請問有沒有哪一位是有回來參加我們那個聯合那個復活節主日的崇拜的？有舉舉手好嗎？今天我的信息可能都要大家稍後再舉舉手，所以我們有舉手這個習慣。復活節雖然剛剛過去，但是對每一個基督徒來說，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這個事實和所帶來的轉化是不斷去更新我們的生命的。當使徒保羅寫信給哥林多教會的時候，他非常慎重地去提醒哥林多的信徒有關於耶穌基督的福音那個核心內容。那福音核心內容是甚麼呢？不如我們一起去讀哥林多前書15:3-4，預備起。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第一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為我們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我們的信仰基礎是原來有以下這4重點。第一個重點，基督的死是為世人的罪。第二個重點，基督是被埋葬，證明了祂真的死了。第三個重點，就是基督死後在第三天復活，這個是一個神蹟。神叫基督從死裡復活，勝過了死亡和一切黑暗的權勢。最後這個重點，就是復活的主顯現給眾聖徒看。所以我們要接受主耶穌成為我們生命的主，祂的主權，祂所帶來天國的生命，要藉著你在你生命當中彰顯這位復活的主。有人說得很對，他說世人看不到死而復活的主耶穌， 是要藉住相信死而復活的門徒，將這個他們所看到的主去彰顯出來。弟兄姊妹，你和我作為天國的門徒，我們最終追求的就是要彰顯神的榮耀，因為只有主耶穌基督才是我們的王者，我們要將祂的榮耀彰顯在我們生命的裏面。復活節是紀念主耶穌被釘在十字架後在第三日復活。我們所相信的主耶穌，祂不單只是一位尊貴的救主，而且祂更加是一位受苦的救主。耶穌是為了我們來到這個世界上，在地上的時候為我們經歷人世間一切的憂患和痛苦，最後祂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但按聖經的預言，祂在第三日復活，祂救贖我們脫離罪惡的權勢。馬太福音27:51記載耶穌死的時候，有一件非常震撼的事情發生了。聖經他說，忽然聖殿的幔子從上到下裂為兩半，地震動，磐石也裂開。幔子從上到下裂為兩半，其實是象徵神和人的關係的模式徹底的改變了。因著耶穌基督的救贖，人就可以直接和神在一起，人可以直接到神的面前，而同一時間聖靈又內住在人的心裏面。今天世界真正的問題不是社會的問題，不是環境的問題，今天世界最終極的問題是因為我們人犯罪的問題。罪就好像一道高牆，使我們同創造我們的神隔絕，以致我們失去了人生的意義和方向，亦失去了我們心裏面那種平安，心裏面那種的喜樂。但不單止是神和人的關係隔絕了，就連人和人之間的關係都破碎，帶來很多的傷害和仇恨。這些問題如果得不到解決，就沒有可能得到真正的平安、喜樂和滿足。但是弟兄姊妹，這些的罪、這些的問題是絕對不能夠靠我們自己去解決的，我們需要一位的救主，一位無罪的救主。這個就是為什麼主耶穌他必須要道成肉身，他要來到人類這個世界裡面。約翰福音3:16，大家都會很熟，不如跟我一起讀吧。預備起，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在路加福音4:18，主耶穌他自己甚至很清楚地來到告訴我們，他來世界的目的。主耶穌他說，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高我去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去宣告被掳得釋放，瞎眼得看見，受壓制得自由。主耶穌在這裡提到，祂要使被掳的得釋放，主耶穌要使人的罪得赦免。主耶穌祂提到，祂要使瞎眼的得看見，意思是主耶穌要使人的身體得到醫治。在這裡祂提到，祂要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主耶穌要使人的心靈得到釋放。換句話說，耶穌基督的救恩是身心靈全方位的救恩。今天我想帶大家一起從福音書，我們一起去思考門徒和一班跟隨耶穌的人，他們遇到復活的主之後，他們的生命有什麼的改變，從失望去到盼望。當我們進入經文之先，好不好再一次讓我們低頭，我們將以下時間恭敬的仰望神，請我們一起低頭祈禱。親愛的天父上帝，我們感恩，我們有生命氣息，一同去親近敬拜你。 在我们敬拜安静等候你的时候，主啊，我们真的很渴望我们的心灵能够被挑旺，以致我们爱你的心加增。求主你叫我们不单止有火热的心去爱你，更加让我们以行动来到去回应。主啊，很多时候我们听了很多很多的真理，但是其实这些的真理只是停留在我们认知的层面上面。求你给我们有决心去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去实践你自己的话语。主，我们再次呼求圣灵今朝在我们当中运行，向我们讲说话。我们这样仰望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我们时时听到一句的格言，这句格言这样讲，他说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 Well begun is half done。 什么是好的开始呢？如果我想进入一个设计行业去发展，有好的开始就是能够跟到一个世界知名的设计师做我的师傅，所谓名师出高徒。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这句话固然有它的智慧和道理，但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亦不一定可以完全兑现。有些时候好的开始未必是成功的一半。我们去看一下跟随耶稣那些门徒，他们曾经都有一个很好的开始，他们所追随的是一位有学问又拥有超自然能力的夫子，他说话行事都好像先知那样带着能力，他可以医病赶鬼，他可以叫死人复活。你记不记得当主耶稣问他的门徒对他的看法的时候，主耶稣他说人说我是谁？之后最后大弟子彼得就有一个宣告，他说主啊，你是基督，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其实在门徒心目中，他们真的找到一个顶级的师傅，找到耶稣就是他们拥有美好将来一个的好开始。在这班门徒的价值观，在他们的概念底下，耶稣是一个了不起的耶稣，耶稣是一个不会死的耶稣，耶稣他是一个具有政治色彩的英雄。在门徒的概念上面，耶稣是一个以君王姿态去拯救全以色列民的英雄。在七日的头一日，即是复活的主日，如果你问彼得或者其他的门徒，喂，好的开始是不是成功的一半？你估佢哋会点回应？嗱，我谂佢哋一定会对住你苦笑，因为耶稣嘅死完全将佢哋嘅美梦粉碎。当一切不似预期，当门徒嘅希望变为绝望嘅时候，佢哋嗰个嘅心境就变得沉默，变得沮丧同埋无奈。甚至圣经话俾我哋听，有部分嘅门徒，他们决定离开这个伤心之地。我想请大家去读路加福音第24章13到24节，比较长的经文，所以我请弟兄帮我读13到17节，姊妹由18读到24节。请弟兄先预备起。同一天，门徒有两个人往一个叫以马五斯的村子去，那村子距耶路撒冷约11公里，他们彼此谈论所发生这一切事。正在交谈议论的时候，耶稣亲自走近他们，与他们同行，但他们的眼睛却给蒙蔽了，认不出他来。耶稣说，你们走路的时候彼此讨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面带愁容。请姊妹，一个名叫甲流巴的回答说，在耶路撒冷作客的，难道只有你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发生的事吗？他说，什么事呢？ 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先知，在神和众人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我们的祭司长和官长竟把他交出去，判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盼望要救赎以色列的，就是他。不但这样，这些事发生到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而且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坟墓那里，却找不到他的身体。他们回来说，看见天使显现，天使说他活了。又有我们中间的几个人到坟墓那里去，所看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嗱，喺呢度，作者路加医生佢描述跟从耶稣其中两个门徒，佢哋以为耶稣死咗，乜嘢都完啦。佢哋非常灰心。时间大概系响耶稣复活嗰日，接近傍晚嘅时候，佢哋向住一个村庄名叫以马五斯呢个方向一路行去。经文提及，以马五斯是离开耶路撒冷11公里，11公里等于我们大约是6.9 miles， 路程其实不太远。我相信弟兄姊妹很多去行山的，可能6-7 miles 都是2-3个钟头的事。历史地理学家他到现在都未能确定究竟以马五斯的正确位置在哪里。不过他们一致确认以马五斯是应该位于耶路撒冷以西的村落那里。如果你问当时这两个门徒他们的心境是怎样，按圣经的记载，这两个门徒心中带着惆怅、失望和恐惧。很可能他们虽然行紧在以马五斯条路上，但是他们的心境却是非常之迷茫，他们不知道去哪里，他们只是想离开这个伤心之地，离开耶路撒冷。他们只是漫无目的的一路一路去走。在路上他们谈论着的是耶稣的死，谈论自己对这件事是多么的伤心和恐惧。他们为什么伤心，为什么恐惧呢？伤心可能是因为他们跟随了3年的老师死了，他们心里面当然是很难过。恐惧的就是可能他们知道耶稣是死在罗马那个的帝国官员和一班反对基督教的犹太领袖的手上，所以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心里面都恐惧，因为他们担心随着耶稣的死，他们将会被牵连。在路上他们亦谈论了一件很轰动全个耶路撒冷城的事，一件十分之困惑的事情，就是有关于耶稣的复活这个消息。他们没有亲眼见证到耶稣的复活，他们只不过是从一些妇女、一些门徒听回来，当中必定是包括抹大拉的玛利亚。经文说，天使对玛利亚说，耶稣已经复活了。哇，我们的夫子不是在坟墓里面的吗？哇，这个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一路上他们就谈论着这几天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情，亦谈论他们所听回来很多不同的传言。正正在这个时候，复活的主就出现在他们的眼前。圣经说，就在他们行走在路上的时候，主耶稣就向他们显现。他们认不出那个是耶稣，以为他只是一个陌生人。耶稣就就近他们，问他们，跟他们说，喂，你们讲什么？圣经说，他们就站在面带愁容， 於是這兩個門徒就將他們所經歷、所聽到、所期待、所傷心、所失望、所困惑、所恐懼一切一切的事來到告訴耶穌聽。他們心裡面雖然是很多很多的思緒和情感，但卻是始終都沒有一個確切的答案。你看看耶穌怎樣回答他們，在第25到27節，耶穌他說：無知的人啊，先知所說的一切話，你們心裡信得太遲鈍了。耶穌這樣受害，基督這樣受害，然後進入他的榮耀，不是應當的嗎？於是他從摩西和眾先知起，把所有關於自己的經文都給他們解釋明白了。你們的心信得太遲鈍，這句說話是什麼意思呢？耶穌他並沒有跟門徒說你們這班不信的人，而是說遲鈍。可見耶穌並沒有否定他們兩個的信。遲鈍這兩個字不是解 stupid， 不是解很蠢的意思。原來遲鈍這兩個字在原文的意思是緩慢，緩慢是指沒有跟上應該要跟的節奏，不適合 beat， 不適合拍子。我相信呢，我們 Praise Team 的弟兄姊妹就很知道，當他們唱詩歌的時候，如果歌譜需要那個拍子去唱，他們唱到不適合拍子，那唱出來的詩歌呢，肯定那個果效就不好。耶穌對他們說，你們的信只是你們是信，只是你們的信並沒有跟上信仰的節奏。原來門徒的信仰，他們所信的只是走向自己的價值觀，自己的個人的觀念上。在他們的觀念上，耶穌只是一個先知，他只是猶太人傳統裏面一個宗教的領袖而已。在他們的觀念上，耶穌是一個具有政治色彩的英雄人物而已。他可能是一位能夠復興、能夠救贖全以色列國的君王。既然耶穌是他們心中期待已久、拯救恢復以色列民族的君王，於是他們的心裏面就認為耶穌不會死，也不該死。為了讓這兩個門徒更加明白耶穌為何要死，耶穌聽了他們說之後，耶穌進一步就解釋給他們聽。第一，耶穌說他不是先知，他是基督，是舊約聖經所預言要拯救世人的彌賽亞。第二，關於福音的信仰，在第26節關乎基督的受苦，耶穌解釋給他們聽，受苦就是指他必須要被釘在十字架上面，然後第三日復活，去完成整個的救贖，然後基督才會進入他的榮耀裡面。最後，耶穌向他們解釋聖經和講道，告訴他們聽舊約聖經指向的應許，就是彌賽亞受苦之後必會復活。然後他們一起，耶穌就和這兩個門徒一起進入村莊，耶穌和這兩個門徒一同吃飯。在第30節那裡說，到了吃飯的時候，耶穌拿起餅來祝福了，擘開遞給他們。門徒看著耶穌擘餅這個四個的動作，這四個動作是什麼呢？就是拿起、祝福、擘開和遞給。所謂觸景生情，我相信當這兩個門徒看著耶穌擘餅這四個的程序，他就認得出原來他們現在跟他講說話那個是他們的夫子，是他們的耶穌。耶穌已經復活了。耶穌和以往他和門徒一起 无论是一起吃逾越节的晚餐、施主餐，或者是施行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耶稣所用四个指定的动作就是这样了。现在他的动作被这两个门徒认出，现在这两个门徒才明白耶稣真是如他所说，他必须要从死里复活，天国才会来临。弟兄姊妹，这两个门徒其实是代表着我们，我们就是教会，代表教会领受主的道，他们一起与主进餐的时候，就是代表教会，我们一起领受主的圣餐。他们在主的道当中，在圣餐的里面，复活的主就向他们显现。所以今天我们听到主的道，今天我们领受主的餐的时候，约翰福音、路加福音似乎他告诉我们一个的讯息，复活的主就真真实实有形有体的与我们同在。所以弟兄姊妹，圣餐不是单单是一个纪念，而是真实的上帝的荣耀彰显在我们中间。通往以马忤斯这条路从此就成为一条非常出名的道路，虽然我们没有去过，不过我们打开圣经我们都会听到。这个不是因为那两个门徒的困惑，他们的无奈的谈论，而是因为复活主亲自介入在他们无知彷徨的心里面。过往他们只是从别人的身上去认识，去听到耶稣的消息，现在他们可以亲身的经历主的同在。就在这条通往以马忤斯的路上，耶稣教导他们，亲近他们，最后与他们同住。耶稣向他们显明一条更丰盛的道路，一条从以马忤斯折回的信仰，折回的宣教之路。从此他们就不再需要漫无目的地去走了，因为他们遇见了复活的主，他们有了更确切的路向和方向。最后圣经说，这两个门徒作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他们作了什么决定呢？他们要折返耶路撒冷。折返的意思就是好像我们驾车，我们行错了路，我们要 make 一个 U-turn， 翻翻转头。他们翻翻去耶路撒冷，在那里他们要为主作见证。弟兄姊妹，上帝的工作是超越了我们人类所想所求的，呈现在我们正在看这段经文的画面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三样东西。第一样就是一条的路，第二样就是一条回转的旅程，第三我们看到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一个原本是起点，但是又变回做终点的耶路撒冷，而另外一个地方就是一个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终点，这个地方就是以马忤斯。你的人生有没有曾经走上一条通往以马忤斯迷惘的路上呢？我不知道你现在的心境是不是好像这两个门徒心里面很多的困扰、失望、恐惧，而你又不想跟你身边的朋友去分享。当你人生际遇不似预期，当你是很彷徨、困惑、无助、无奈的时候，我盼望复活的主能够与你相遇。我盼望你能够听到复活主的声音，他告诉你，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我父那里去。弟兄姊妹，如果你走向以马忤斯路上的时候，你遇见主，你就好像走上一条通往真理的道路一样，因为在那里复活的主与你同在，因为在那里复活的主向你启示他自己，他教导你走应该走的路。从此 你再不需要从别人的身上听到耶稣，你再不需要在那些所谓二手信仰那里去知道耶稣，让复活的主直接介入你的生命里面。耶稣复活彰显大能这些故事并没有在这个路加福音那里完结。我们说一切是由复活开始，跟随耶稣的门徒他们的生命从都是被这个复活的主转化了。当我们继续去研读路加福音的延续，即是使徒行传的时候，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作者其实都是同一位作者，就是路加医生。当你看下去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有关于保罗的生命的故事。保罗他本身是一个犹太人的拉比，因为他太过忠于当时他所信的信仰，他就迫害当时的基督徒和迫害当时的教会。有一天当他拿着一些文书前往去大马色想捉拿基督徒的时候，在大马色的路上，即是现在的大马士革，复活的主亲自向他显现。你知不知道当时的大马色就是今日的大马士革，或者是戈兰高地？戈兰高地就是位于凯撒利亚腓立比一带。如果大家还记得耶稣登山变像，就是在那个地方。凯撒利亚腓立比一带本身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对于一个正统的犹太人保罗来说，这个似乎不是他要去的地方。犹太人是绝对不会踏足在一个外邦人的地方。奇妙就是复活的主就在那里向他显现。耶稣的显现倾覆了，翻转了保罗的一生。他的生命经历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改变。他从一个敌挡基督徒的人变成一个捍卫基督信仰的传道人，而且在日后他还被称为他是一个外邦人的使徒。复活的主向门徒显现比较多的篇幅都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二十章。请会众帮我读第一、第二节呢？预备起。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七日的第一日，即是耶稣死后第三日，是耶稣复活那日，亦都是我们今日称为主日、礼拜日。当玛利亚来到墓前，坟墓却是空的，她第一个反应亦是最正常、最合情理的。她想一定是有人将耶稣的身体偷了。她立即去找彼得和约翰，他们一起入到坟墓里面，他们真的找不到耶稣的身体，只是发现耶稣的裹尸布和头巾还在原处。有哪一个墓道者、盗墓者，不是墓道者，盗墓者会花时间去解开耶稣身上的裹尸布和头巾，然后拿了耶稣的身体，又再将这个头巾完完整整地放在原处呢？是没可能的。唯一的答案只是按圣经的预言，耶稣真是从死里复活。圣经记载玛利亚却是仍然站在坟墓外边，她在那里哭，一路哭。她哭什么？她是因为看不到主的身体，但复活主向她显现她荣耀的身体。经过这个的相遇，玛利亚就完全改变了，于是她就从哭泣到喜乐。在二十章十八节，玛利亚说：我已经看见主了。她又将主对她说的话告诉门徒。弟兄姊妹，当玛利亚离开这个空坟墓的时候， 这个玛利亚已经是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们继续看下去，看第二十章十九节，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复活主继续向门徒显现，作者约翰特别用四个字形容当时的画面，这四个字就是门都关了。门徒竟然躲在关上门的门后面，尽管他们已经听到玛利亚话，或者其他的门徒话，耶稣已经复活这个这么大的消息，毕竟他们的信心不足，可能他们一方面害怕犹太人的威逼，另外一方面他们还需要一段的时间去消化有关于耶稣复活的喜讯，因为他们从他们的脑袋去到他们的内心是需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当然这班的门徒他们曾经有很多的经历，例如他们曾经品尝过耶稣用水变酒，他们亲眼见过那个患病三十八年的人因为耶稣的医治得到痊愈，他们亲口吃过耶稣喂饱几千人的五饼二鱼，见过耶稣在风急浪高水面上行走，见证过耶稣医好很多瞎眼的人，使死了的拉撒路复活等等。但是在这个晚上，他们关上门躲在门后面，圣经记载复活的主就向他们出现。我读第十九节下半节到二十三节给大家听。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耶稣将钉痕的手展示给他们的门徒看，于是门徒就从恐惧到勇敢。再看下去的时候，我们看到门徒多马的故事。当耶稣最初和门徒显现的时候，当时多马是不在场。过了几天之后，多马回来了，门徒就告诉多马：多马，多马，我们见到复活的耶稣。多马说：我不信，除非耶稣亲自给我看到他手上的钉痕，除非我可以用手指去探过，除非我可以探入他的肋旁，我才信。于是耶稣又再一次，他今次向多马显现，他对多马说：不要疑惑，总要相信。当多马摸耶稣的手，当他的指头探入耶稣的肋旁的时候，你估他的反应是什么呢？经文告诉我们，他说：我的主，我的神。于是多马就从怀疑到确信。弟兄姊妹，从哭泣到喜乐，是复活的主带给人类一个的爱；从恐惧到勇敢，是复活的主藉着复活来到带给人类盼望；从怀疑到确信，就是复活的主经过复活带来给我们人类的信心。信望爱就是活现在这一幅很美丽很美丽的图画当中，而信望爱就正正是我们整个基督教信仰的基础。从死里复活的耶稣，我们就将他所应许的圣灵吹入门徒的生命当中，耶稣的门徒就成为新的人类，成为真正的人类。这群奉耶稣领受圣灵的群体，就是现在的你和我。我们被耶稣差遣， 耶稣说，我已胜过世界，现在我差派你们进入世界，要宣告我先至是你那位的王者，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去差遣你们。父主的神迹不单是发生在当时的门徒身上，我深深的相信主耶稣复活的大能和他的转化同样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对复活主的信心，你对复活主的信心是怎样？今天你对你的生命是否有盼望？今天主耶稣的爱是否充满在你的心里面？我很想告诉你，复活的耶稣带给你信望爱，他能够转化你的生命。问题是你是否愿意你的生命被主耶稣去更新，你的生命被他来到去转化呢？让我们有以下一段安静的时间，我呢就好想请大家低头，我们有一段的默想的时间。我不知道呢，在座或者在线上有没有一些朋友，你是未认识未决志跟随主耶稣的呢？如果有，我想向你发出一个邀请，在复活节的期间，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耶稣带给你有信、有望、有爱。如果你愿意，请你在你的座位轻轻地举起你的手，我很想为你祈祷。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愿意举起你的手，你告诉我你愿意相信耶稣，你愿意继续去了解耶稣这位复活的主究竟是怎样的？主耶稣他胜过死亡，胜过一切的黑暗势力，他是唯一拥有复活大能的主。如果你今天愿意相信耶稣为你个人的救主，主应许你，他赐给你一个复活的生命，一个有永生盼望的生命。不单止是这样，由现在开始，主耶稣会与你同行，圣灵会进入你的内心，成为你生命的导航和依靠。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最后问多次，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救主，做你生命的主的，你不需要再等，不需要犹豫，你可以轻轻地你举起你的手，我好想为你来到祈祷。有没有呢？我现在想向信了主的弟兄姊妹发出另外一个邀请。可能现在你的生命还是被这个世界很多很多的东西缠住了，你的心境会不会好像以马五斯这两个门徒？你的内心带着惆怅、失望、迷惘，甚至侍奉神的心冷却，这些的难处你又不方便跟其他人去分享。你的人生只是漫无目的的去走，但我想告诉你，主耶稣很爱我们，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愿意舍去他宝贵的生命。复活的主今天呼唤你，他要亲近你、更新你、与你同住。当你去经历主与你同在的时候，同样地，你的生命都会被复兴，重新被主来到建立。诗琴和我们弹这首的诗歌 是我一首很喜欢的诗歌《复兴我》。歌词他说，求主更新复兴我，让我祷告到达你宝座前。主耶稣与你同在，他更新你的生命，使你过得更加的丰盛。你愿不愿意在今天同主耶稣重新立志，立志藉住你每日读经祈祷同主建立一个更加亲密的关系呢？立志在我们有生之年履行主耶稣给我们传福音的使命，就是在我们平日能够接触到的人的地方介绍主耶稣的福音给他们听。你是否愿意成为一盏明亮的灯台，为主发光？如果你愿意，请你在座位举手，轻轻的举上手，我好想为你祈祷。看到，我好想为你祈祷。耶稣说，我来是要使人得生命，并且使你得得更丰盛。那我最后问一次，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你愿意耶稣和你建立一个更加亲密的关系，请你在座位举起手，我很想为你祷告。看到，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主，我们多谢你，因为你就是那位从死里复活的得胜者，我们去宣告你是唯一那位的王者。主，我们愿意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你重整，你是我们唯一的主宰，唯一取悦的对象，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价值、行为甚至生活的态度都要以你的天国为我们追求最终的目标。求你藉着我们去见证主耶稣你是那位活着的主，见证你是真实，见证你复活的大能。主啊，刚才如果在线上或者在实体的敬拜里面有朋友愿意相信接受你，主啊，求你带领他们，当他们继续走上人生道路的时候，你让他们心里面满有从主你而来的平安、喜乐和生命的力量，让他们的信心有根有基，是很稳固的，以致他们一生都能够蒙主你的祝福。主啊，我亦都为刚才每一位愿意在你面前再次立志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他们很想和你建立一个更加亲密的关系，他们愿意承担你大使命的托付。主啊，我为到他们感恩，为到他们祈祷。我们深信你会悦纳我们每一个的立志，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让我们能够有力量面对所有的环境和挑战，无论是顺境，无论是逆境，我们因着同主你的关系，我们是有力量能够去跨过，因为沿途我们有主你与我们同行。主，我们将我们每一个人交托向你恩手当中，求主你率领我们，让我们能够过一个丰盛的人生，在若歌大家庭里面能够被你使用。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以求，阿们。